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律离障本来护着龙清八七情无垢公正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前行引导文啊。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共同加行现在学的是这个不共加行不共加行呢也有这个皈依发菩提心金刚萨埵忏罪还有就是共曼札及的资粮以及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上师瑜伽这些修法呢是让我们相续啊次第成熟的一些窍诀怎么样让我们的心靠近实相的实际的一种这个操作的方法就在这里面这样的虽然每个众生呢本具佛性但是没有一些这个没有把这些障垢遣除掉没有一个现前佛性的具体的方法的话虽然本来具有佛性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作用也不大那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因缘成熟了我们的善根成熟了可以就是说从某个方面来讲呢我们已经准备好要来现前这个佛性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定要好好学习有关现前佛性的理论它的原理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就是说实际的这个操作把这些呢都已经学好了做好之后呢那么佛性呢不得不现前肯定会现前的是这样的佛性不现前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遣除障垢没有把这些覆盖佛性的这些障碍呢遣除掉没有去修行现前佛性的方法如果已经知道了已经进行这个就修行了那么肯定是会现前的这些呢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应该有信心的地方应该产生一个非常就是说清净的稳固的信心所以说我们升起信心的话第一个呢也是对于这个三宝的功德生信心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本具佛性要生信心还有一个呢就对于我们绝对可以现前这个佛性升起信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呢就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之后呢就可以如实的这个了解所以说呢前面我们也学了这个上师瑜伽以外的其他的一些修法我们也学了学了之后呢现在我们正在学的是上师瑜伽那上师瑜伽呢就是对于这个修行者来讲也是一个很殊胜的很重要的修法当然呢就是说初学者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修行有素的人或者说初学者或者说是修行了一段时间的人中等的修行者还有就是说是比较这个修的比较好的根基比较深厚的一修行者他对上师瑜伽的理解呢可能都还是有差别的刚刚学习的时候对上师瑜伽的理解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对上师瑜伽的理解可能也是通过自己对佛法的不断的学修他的一种认知呢也不一样随着我们对上师瑜伽的修法的认知越来越就透彻越来越去入上师瑜伽的本意那么我们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他的一种感觉也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前面呢我们也学了这个修行上师瑜伽的一些这个重要性还有呢就名观福田把这个上师的眷属等等这个观好之后呢做这个七支供养对通过七支的方式呢来做这个七支进账然后呢也学了这个把这个障碍清净了然后资粮呢圆满了之后马上就开始祈祷因为这个呢都是一系列的修法就是在一座当中一座当中呢就是说是怎么样去这个观修的首先就把这些该观的上师瑜伽的皈依境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观想好然后马上就开始集资进账然后就是集资进账完了之后呢马上就开始祈祷这些呢就是说自己如果很专注的话他每一座呢都应该有这些都应该有收获然后呢就是说是好好的去念祈祷文然后念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就开始念咒语念这个莲师心咒念了莲师心咒一百遍之后又开始念祈祷又开始念心咒很认真的很认真修这样的话我们的相续就会就是说得到很明显的改变那么前面我们学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修法已经学了那么下面呢今天我们所学的呢是上师瑜伽的后面的一些有关这个后行的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说明方面的一些这个修法那么在原文当中说这样的上师瑜伽应用到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当中那么就是说这个上师瑜伽前面所讲的主要是坐上坐上修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上座的时候怎么样修上师瑜伽呢我们就把这些环境选择好了环境把这些供品放好了在这个舒适的垫子上坐下来 把这些外面的事情该做的做完啊，然后就说有一个创造一个很好的修法的环境啊，就把这个上师瑜伽在坐上的认认真真的啊，不管是你修这个修五百遍也好，还是说修一千遍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反正呢就把这在这一坐上、把这个该修的修完之后呢就下坐了。下坐之后呢，那么就是要延续啊，要延续这个上师瑜伽。因为在修法当中呢，就坐上坐下连成一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很重要。如果坐上坐下就是说脱节了，那么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说我们在坐上很好的观修了，或者祈祷的上师瑜伽啊，就修了上师，那么就应该和佛法呢就在这个相应啊，在沿着佛法在相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法义呢多多少少会融入我们相续当中。那么在下座之后呢，如果完全啊就是开始融入到世间生活当中，就好像就是完全脱节的，刚刚是佛法的时间啊，现在是世间法的时间，然后就一心一意的啊，就一心一意的就投入到世间法当中。就是我们说，哎，我修佛法要专心啊，世间法我也要专心，所以说世间法的时候我就不管佛法，那不对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修行佛法的话，他就说是在坐上修完之后呢，还在坐下很好的保护，保护这个坐上啊，就是他这一种的佛法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坐上观修完之后呢，下坐的时候还要有意识的去延续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那么具体的延续的方式呢，就这里面讲一下行住坐卧当中怎么样去相应于这个上师瑜伽的法的这个它的正行啊，它本来的就是说本意啊进行延续。如果延续的好呢，就会导致一个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在坐上修上师瑜伽呢，得到了上师的这个加持，或者就是说体会到了上师瑜伽的本性和这个法性呢，就是说有交流。那么在下坐之后呢，那么通过就借着这个上座的时候这个利用，下坐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去面对一切的行住坐卧的时候也不离开这个佛法。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坐上它会影响坐下啊，坐上的佛法呢会对坐下的一些这个功德的持续升起呢有帮助。反过来讲呢，如果你坐下的这个坐好了啊，坐下的时候你在这个下坐之后呢，你在行住坐卧当中都没有离开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那么反过来你再继续第二次上座的时候呢，它这个坐下的这个它也会延续到你坐上，也会对你坐上的修法有一个帮助。然后呢，坐上的帮助下来之后，对你坐下的有帮助，坐下的对坐上有帮助，这样这个基本上就想形成一个连续的一种这个修法，啊，就让我们就没有断啊，中间的话就没有被其他的一些烦恼啊，被其他的一些这个恶缘呐、被其他的分别念呐、障碍没有中断，也没有机会中断，是这样。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可以很好的和佛法相应。如果说坐上坐下都能够这样的话，那可能就很有可能就延续到梦中，那么就是说白天梦中他都可以这样去修了。那么如果说今生当中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在今生当中就可以证悟。如果今生当中没有这样的话，它自动会延续到临终，自动会延续到中阴，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一个人他就是说获证证悟的一种这个几率哈。那么就是如果这样修的话，那就很就说是这个很非常有把握，或者就比较容易能够证悟法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你在坐上修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间段是属于佛法的时间。然后呢，如果没有有意识的去延续的话，坐下就纯粹是世间法的时间了。那么这个你坐上的这些呢，对你坐下就影响不大了，这样的。那么反过来讲的话，你坐下如果是完全沉迷在世间法当中，你重新上座的时候呢，又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哎，就没什么感觉的，又是一个陌生的一个氛围，重新要去调整去适应这个，适应好之后又下座了之后又投入到世间法当中去了。这样的话就说是就中间就脱节了，对这个修行来讲，对于自己认证法性来讲，认证实相来讲呢，这个是不利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坐下呢是很重要，甚至于以前我们讲过，甚至于有些大德，比如说我记得很不知道记错没有，有时候在引用校正的时候总是记错，是这样的。明明不是这个大德讲的，我说是这个大德讲的，因为有些是很长时间看的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个大德是敦宗认不清我是哪一个，他自己讲的，他就说是真正的修行是从下坐开始的。这个来讲的话的确是这样的。那么真正的修行是从下坐，就是你从座位上站起来了修行就开始了因为就下从站座位上站起来之后呢，从修法的坐垫上站起来之后，那你就要面对世间的人、世间的事情因为面对你的很多情绪，面对很多你的复杂的工作，很多很多烦心的事情，那你怎么去面对他们这个叫考验你的修行。所以真正的修行从这开始。那么坐上是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上座的时候是为了这个准备的，为了在下座的时候更好的修行。所以说我在上座的时候呢，要相当于充电一样，或者相当于怎么样，反正我要把它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呢，上座的时候认真的准备，准备好了就带着一种气息啊，带着一种修道的一种角色，就投入到修行当中去了。就下座之后就投入到工作，投入到生活，投入到和人交往等等等等，这个都可以用你在座上得到的正知正念，或者这样一种这个对上师的一种这个上师加持的一种体会，然后就开始就是面对通过这样一种状态，智慧和大悲和对实相的认知去面对这个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好的处理啊，这样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说坐上呢其实也是修行，坐下也是修行，但是呢有些大德呢为了强调坐下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不强调坐下，就觉得只要是下座了就今天修行就完事了，功课完了，好像就觉得如释重负一样，就可以投入世间法了，好像这样就不对。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过度的去忽略了坐下的修行，所以说呢大德们有这样的讲法，的确是这样的。有些是仔细去体会一下这个教言呢，的确是这样的。真正的修行是从坐垫上站起来的那一刹那就开始了，就开始面对这个真实的这些。因为上座观修的时候呢，他都是基本上你打坐的时候脑袋里面观修的这些法义啊，像菩提心啊，也都是种相啊，都是种相。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我打坐的时候我说了，对一切众生发大悲，我要修慈悲心，我要忍辱啊，这些都是种相。或者说做个准备吧，下座的时候那就不是种相了，下座的时候看到的人就真正的人，对吧？就不是你脑海里面观想出来一个人，拼命扇耳光，我打坐的时候拼命扇耳光就没事，我好像就修得很好。但是下座的时候可能真的扇你耳光了，是这样的，那就不是在观想了，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叫有意识的什么呢？有意识的就是说我上座观想是做好准备，我知道今天有人扇耳光，我心里有个准备，所以我上座的时候观想，就比如果说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办？而你如果修得好呢，真的遇到的时候，那就因为你有这个修行的缘故，你可以好好的就是意念这个教法就安忍，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哈。当然我们就只是打个比喻而已，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会碰到很多具体的事情。在打坐的时候观想的这些呢，和你的利害没有直接关系，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我要利益一切众生也好啊，怎么样也好，它都是脑海里面浮现的，它不会对你现在的生活工作造成实质性的一种影响，就是说没有实际的利害关系。说怎么观修怎么都是对的啊，这样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下座的时候呢就有直接利害关系了啊，那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啊，是这样的，那就是说是得到一块钱就是一块钱，损失一块钱就是一块钱，那就不是观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说哎，为什么遇到人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行呢啊，就还是就是这个有一个有个这个有个这个差别吧啊，这个是一种差别。还就是如果上座的修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要有意识的把座上的这些觉受啊带到坐下去，或者说我们上座的时候就提前就想好，我上座是为了下座，我是为了下座的时候更好的去面对人和事，所以说我在上座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哎，如果你有这个意思那就对了，哎也对，反正你肯定要下座的，也不可能就是二十小时都在坐上嘛，对不对？肯定要下座的。那为了我下座的时候更好的能够调伏好相续啊，能够就不生身心，或者能够调伏好自己的烦恼，或者就是说能够怎么样，哎，我在上座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啊，一定要认真！哎，如果你带着这个思想去修，那么你就知道，就提前就把这个连放了，就是说连成一块了，是这样的。但就不是说上座是上座，下座了。我上座就是为了下座准备的。如果有一种超前的思想的话，那肯定更有效果。啊，你上座的时候也会认真，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上座是为了下座准备的，你提前就有了这个心里面就有了这个座意了。所以说你就会下座之后有意识的就把这个带到这个行住坐卧当中去，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更好的调伏我们啊，更好的和佛法的一种智慧和佛法的一种窍诀相应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所以说这个任何法都是一样的，不单单是说这儿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是一样的，任何法都是一样的。你在修这个暇满难得的时候，也是要把坐上和坐下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啊，像这样很好的融合。修无常的时候呢，你如果这段时间就在修无常，那么你在下座的时候就主要思维无常，所看到的一切都往无常的一个方面靠，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观修轮回痛苦的话，你在下座之后呢，就把所有的所见所闻都往轮回痛苦这边方面靠。如果你在观修业因果的时候呢，下座的时候都是看到一切都是这个是业因啊，这个是善因善果，那是恶因恶果，是这样，都是方面去就把它尽量把它连成一片。如果修皈依的时候呢，下座的时候就和皈依的教法啊，放在一起。如果修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下座的时候就和菩提心；参罪的时候呢，修金刚萨埵的时候，下座的时候和金刚萨埵有关；然后极乐资粮的时候，下座的时候就和极乐资粮有关。 上至瑜伽呢，下注的时候就和上至瑜伽的修法有关，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坐上修大圆满，那下注的时候就和大圆满的修法有关，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坐上坐下，就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机的融合啊，就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甚至你看的教研，有些时候有些这个什么呢，修法当中，有些修法当中的时候，包括你在坐间看的书，它都是要和你修法一致的，就是这样的。也是就是说，你在有些时候闭关的人啊，但现在很多人他要工作，但是呢，针对有些闭关的专修的人，包括你在下坐之后要看书的话，他所看的书都和你修行的这个法必须要有关联的，啊，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说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关联，让我们就是说，如果这些都做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啊，就把这些这个佛法呢，就是方方面想方设法的融入到我们相学当中去，这样的成功的几率就更高一些。那么在上次瑜伽当中是怎么样啊？实际去操作的呢？啊，下面就讲行走的时候，将上师观想在右肩上方的虚空中，作为右扰的对境。那么我们就是说是平时在佛法当中有一个法行啊，一个修法叫做转扰，啊，这个转扰呢就是右扰啊，右扰从法性力来讲啊，如果说是你对佛像啊、对佛塔啊、对寺院、对经典等等，如果做顺时针啊，我们说右扰就是顺时针嘛，做顺时针的转扰的话，以法性力呢，它就相当于有建造的功德，建造，比如说这个转扰一圈佛塔，就相当于建造了一尊佛塔，啊，转一圈就相当于建了一尊佛塔，转一圈又相当于建了一尊佛塔，所以它这个右扰呢，右转呢是相当于建造，反转呢就是说逆时针呢相当于毁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这个佛陀呢也是在这个很多他的智慧观察完之后呢，他在经典当中呢就说是就说是这个说要右扰，只不过呢在这个在早期在佛陀的时代的时候，对于这个右扰本身，他有的时候在佛经当中说右扰三杂呀，右扰七杂呀，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没有专门的把这个右扰呢作为一个把这个转扰本身呢作为一个修法，那么后面呢逐渐呢这个右转右扰了，它就变成一类法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啊，它这个强调右扰的啊，强调转扰的啊，这些佛法的一种地区，就右扰的时候特别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到了藏区的时候就知道啊，反正基本上这些佛塔呀，比较出名的这些佛塔呀，这些神山呐 啊还有这些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印度的时候，金刚座啊。还有这些呢，就是说它很多都在转扰啊，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去拉萨的时候那些卓佛像啊、布达拉宫啊、三一寺啊，这些都是很多都在转扰，都是在全都在顺时针的转扰。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北京的这些八大处的这个佛塔呀，还有五台山的大白塔呀、文殊法塔呀，还有整个的五台山呢都在转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方面讲的话，后面的话就是说比较强调的转扰功德的，他受了这个教育的人呢，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很自然的就会右扰，是这样的。包括就是说他习惯性的右扰啊，习惯性的右扰是这样。上次什么些大上师也讲啊，像这个法王瑞宝呢，这些呢就说是他们平时来讲也是这样的。好像上次说他们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呢，要去一个政府嘛去汇报啊，就去出国之后要汇报，就是说整个这个行程当中的很多事情。所以他们到了这个政府的时候呢，就中间好像有一个水池嘛，我们大家知道嘛，就有假山啊，有水啊这些。法王瑞宝走到的时候呢，就习惯性的啊顺时针，哎，工作人员就说，哎，活佛这边走，从那边走。但是他们就习惯性的就从那边啊，没有佛像啊，但是就是习惯性的右扰，是这样的。他已经习惯了，所以说就平时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的一种条件成熟的时候，还是应该习惯性的右扰呢是比较好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在随时随地的，他就养成一种这个习惯。那么，因为这个右扰呢，它的确是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讲了很多这个右扰的功德，包括是我们转经轮呐、啊，这个也是顺时针的一种转扰，还有我们自己去走路啊，就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去集资进账，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右扰的功德。所以说，有佛像的地方，有佛塔的地方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呢，就多去转扰。当然，有些地方呢，虽然佛法兴盛，比如汉地佛法很兴盛，也知道右扰的功德，但是并没有很多人特意的去转扰啊，特意的转扰就是不是很多。我们不说没有，还是有啊，就是他知道右扰功德，右扰佛像功德大，但是没有像藏区那样，他对这个修法，他这个修法他很重视。当然，每个地方他重视的修法是不一样的。汉地有一些重视的呢，可能其他地方不重视的，这个也有啊。这个是通过他就是说所强调的这个内容的不一样 啊，也有重，也有这样的偏重。所以说呢，右转就右绕的右转呢，就很多佛学院的话，就是转的最多的就是坛城啊，转坛城的这个是非常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右转，功德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在修上行瑜伽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把上师关在自己的右肩，啊，右肩的稍微的上方的虚空中，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可以作为横时右绕的一种作为右绕的对应。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意思，上师在讲经当中说，只要你关在右肩的虚空当中，就算你在走直路没有右绕，它也是在右绕啊，这个意思。就从它这个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这个窍诀。所以说我们说右绕一定是要顺时针，但是呢，如果你关在右肩的话，即使你没有顺时针，只要关在右肩，它就是已经是有个右绕了，相当于是右绕是一样的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这个特殊的吧，特殊的一种右绕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修法。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讲呢，可能很多有些人在做，有些人不一定习惯，那么有习惯就在这样做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是有必要去刻意的去训练，就是把上师啊，把这归境啊，因为这个时候观想的上师的就是莲师嘛，莲师和他的眷属呢，观想在自己右肩的稍微上方虚空当中这样的话，平时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走路，你直走一下怎么样走，他反正就是在右绕一样，就横式的去可以和上师相应的意思因为你只要一关他就在这儿，你自己一关在这儿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和上师在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关在他，你把上师关在右肩，其实你的心已经在关上师了，关上师的时候你这个上师已经在相应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是在走路的时候，安坐的时候呢，将上师观想在头顶的虚空中，作为祈祷的对境。那么自己坐下来的时候呢，就一坐下来就习惯性的就把上师关在头顶啊，关在头顶当中呢，就作为这个祈祷的这个对境啊，因为关在头顶当中，随时就可以祈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一祈祷上师加持我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念祈祷文也好，念南无经也好，就说是这个这样的话，或者说就直接说请上师加持我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些都是很方便啊。坐下来的时候关在头顶，因为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在讲这些在讲一至三世的时候啊，还是讲上瑜伽前面的时候，都是说了。如果你能够意念一刹那啊，意念一刹那这个上师的话，他都要比这个很多劫当中修本尊啊这方面的功德要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坐下来就习惯性的把上师关在头顶上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和上师相应的一种方便，就随时随地吧。啊，走路的时候关在右肩，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也会因为想别的事可能就会忘掉，是这样的。但是只要你能想起来的时候，马上就重新关在右肩上面，或者关在头顶上面，就经常性的这样想，经常性的这样想，其实就是念念的，尽量持续性的和上师相应，就像就上师瑜伽持续性的和上师相应这样的。那么这样呢，作为祈祷的对境，享用饮食的时候，将上师观想在喉间，作为饮食现心的供养处。然后如果自己来吃饭的时候呢，就观想上师在喉间。那么上次在这个讲记当中呢也讲的话这个呢就是说是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也不用太过于的去太细致的去搞清楚到底怎么样在喉间是哪个位置啊，怎么做啊，观想特别清楚。上次说你就反正观想就上次在喉间，然后呢就我把我的饮食的现心部分，就饮食呢我们有一个现心，就是还没有享用之前呢，首先把这一部分的饮食呢，首先观想供养给这个上师三宝，这个叫现心，就新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还没享用之前新鲜这一部分，就先供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把上师，我们就上师意思就是说就大致想一想，上师在我的喉间，然后我就说用现心部分供养上师这样就可以了，是这样的。至于就其他的很多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用太细致也可以啊，不用太细致也可以，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呢也是遇到过道友。他们就是在讨论这个喉间怎么回事儿。有些道友说呢，他说有一个道友给我们讲的分享的时候，他说应该是我听说应该是上次在喉间，然后张了很大的嘴，然后你的食物进去之后呢，就直接好像就放到嘴里面吃。我说好像没有这样观想吧，好像是我们觉得这样好像很舒服一样。所以上次可能也针对这方面的各式各样的习气吧，就是说你不用这样啊，反正就是说你观想在喉间，现心部分供养上次这样就可以了。至于是不是张了很大的嘴，就是说是在你喉咙那个地方把嘴张开，你的饮食直接掉进去呢，这个说可能不需要这样观想的。有些时候太过于细致的，可能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方面不一定能够这样很习惯，反而觉得很别扭，就不愿意再供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 这样一种方式，要不然就是说你直接把自己观想丧失啊，把自己你把你自己的身体观想丧失，然后这样享用呢，也相当于也是一种供养，是也丧失是一样的。但是上次讲的那个，就大概你观想的喉间，然后我的饮食，就说现行部分我就供养丧失，这样就可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然后享用饮食的时候呢，这样，然后躺下的时候呢，将丧失观想在心间，作为所知入频的摄药。那么在躺下的睡觉的时候呢，啊，不管是你是这个休息也好，还是说是你是这个睡午觉也好，还是说你是真实的正式的晚上睡觉也好，反正在躺下来的时候呢，就把丧失呢观想在自己的心间啊，有的时候也说心间的这个八瓣的莲花上面啊安坐着啊放光等等啊，有的时候呢就把丧失观想在心间就可以了啊，意念丧失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入眠。那么这个呢，作为所知入频的摄药，所知入频呢，上次在讲经当中也讲了哈，这个是一个密法当中一个术语，是这样的。那么所知入频呢，就好像把所有的东西呢就摄入到一个宝瓶里面一样。所以说所知入频呢，就把所有的这些呢集中在自己的这个，把所有的一些这个注意力啊，这些观想啊，就是观想在自己的心间啊，观想在观想上师，上师好像就把所有的所知好像收摄在这里面一样，就专注在这里面。因为上师这个时候是代表法性，代表上师是代表这个如来藏啊，代表究竟的实相。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能够观想这个究竟的实相，观想如来藏，就相当于所有的所知入品一样的啊，收入到宝瓶里面一样。所以说你就不用再想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你就只是想法性，只是想和上师相应的这个部分。这样呢，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入眠的话呢，是最好的啊，是最好的，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实在是失眠的话，你就这样观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也不用数绵羊了，也不用数星星了，是这样的，你就直接就把这个观想上师在心间，然后就一直这样意念，一直这样观想祈祷啊，意念啊，观想啊，就是这样的话，就其实也是不断在和上师相应的过程，他就连睡觉也没有浪费，吃饭的时候没有浪费时间，然后睡觉的时候也是在观想上师在心间，因为上师这个是代表实相的，也代表你的本性啊，显现上面呢，就是说，因为你自己的本性呢，就很难去这个没有一个直观的自己的本性啊，究竟的实相如来藏，这个没有一个直观的认知，没有见过是这样的。但是呢，上师呢，它相当于是我自己本性的一种化现，它是具有功德的啊，我们通过很多方式已经可以认证和确认。上师是具有这个圆满功德的，所有的如来藏这个已经明显的一个这样的证悟者，他就是我的如来藏的外现。所以你这样去想呢，其实就是在想你的如来藏一模一样，就在和实相相应。这个也是和究竟的上师相应的一种方法，观想在心间。当然了，上师在讲经里面也讲了哈，如果你实在是不习惯啊观想心间的话，就观想心间，但是上师是怎么样的呢？是和我一个方向吗？还是坐在我心间呢？是怎么样的呢？有时候也有这个不适应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上师说，如果你觉得不适应呢，也可以关在头顶啊，也可以行。甚至于在其他窍诀当中呢，就是说啊，比如说就是观想莲花大师在你的枕头上啊，然后你枕着他的脚睡觉啊，枕着他的脚睡，或者枕着他大腿睡觉啊，这样也行，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一种相应啊，反正就是说这个这样观想呢，就是无外乎就是一个目的，就是不要忘记上师。啊，不要忘记上师。如果平时每天啊，每次睡觉，他都能够这样想的话，就是即便是你在临终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这样想，就不会离开上师的光明。如果你临终的时候就这样意念上师的话，也很容易解脱，也很容易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等等。因为你时时刻刻当中都在行持法义，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修法、佛法或者说上师瑜伽的修法，全部和自己的生活。和这些其他的所谓的平时因为这个行住坐卧这个威仪呢，其实行住坐卧威仪本身其实是一个无忌的，它既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啊，是它可以是世俗的，也可以是修行方面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融入到自己的这些这个行住坐卧平时无忌的这样一种行为当中，让这些呢都变得有意义，让这一切呢都变得就是说和佛法相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延长行持佛法的时间啊，就刻意的延长佛法的修行佛法的时间，最后就真的可以习惯了，完全就这样就是很长时间串习之后呢，就真实的落实了，啊，就说是这个把佛法带入生活这一点，它就不是一个概念的啊，它不是一个概念，把这个佛法融入生活就不再是个概念，它就正是在行持。怎么行持呢？比如说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个就是一个行持，只不过这个里面的修的重点呢是上师瑜伽。也可以刚刚讲，也可以把你的菩提心，坐上的菩提心的修法，这个佛法融入生活， 也可以把这个就是说是智慧空性融入生活，就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全都是空的，把这个呢融入生活，也可以把无常融入生活，把狭慢的这个融入生活，都是可以的，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的时候呢，就可以把真实的就把佛法融入生活了，佛法来引领我们的所有的一些生活工作，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有必要性的。这样就是说行住坐卧的时候呢，就通过这样观想。总而言之，那下面就归纳了。总而言之呢，随时随地将自己的住处观想成真正的同色吉祥山，拥有这样的正念。那么就总而言之呢，首先把这个整个大环境啊，整个大环境呢就观想成刹土，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修的是以莲花大师形象就为主的这样一种上师瑜伽修法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祖尊观想的是莲花大师，那么就是说他的环境呢也要和莲花大师这个祖尊相应。那么莲花大师的刹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同色吉祥山啊，莲花光明宫，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把整个这个环境呢观想成莲花大师的净土就是说是同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拥有这样的正念，将一切显现观想成上师的身体恭敬诚信。那么把所有的一些好的不好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干净的肮脏的所有的显现都观想成上师的这个身体恭敬诚信，就观想这个都是上师的一种变现化现，是这样，前面也有这样的教言。所以把所有的显现都观想成上师，其实呢从某些方面来讲的话，所谓前面我讲的所谓的上师呢，它其实就是实相的代表实相的一种这个实相的一种代表或者说是这个实相，我们说究竟的实相，明空无二的实相这样一种大空性，有的时候是大空性有的时候是如来藏的一种法性这个就是真正的上师的本体。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一切万法呢它的本性都是空性的我们这个容易理解。但我们如果说一切万法都是上师的变现呢，我们就不好理解。但其实呢我们如果把上师能够真正理解成它就是实相，它就是法性它就是空性，那么这样呢就容易理解了因为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一切法都是空性的嘛，它是空性的变现，对吧？虽然这个显现上面是种种的五蕴或者种种的这个山河大地或者好的不好的种种的行为显现，但是它的每一个法它的本性呢无一例外它的本性都是离世间的空性，全都是空性。而就是说这个空性它代表实相嘛，所以说我们说这些法的显现的当下呢它是没有离开空性的，就只要你的这个智慧清净了，你就可以限量见到这法的空性如果你有实质呢你就见不到这个法的空性。所以说同样道理呢，就如果就是我们有净观的话，这一切都是上师的变现，那么如果你没有净观呢这些都是庸俗的显现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或者就是说杀人欲火还有很多很多不清净的东西就是说你如果我们自己有这样一种不清净的不清净的一个眼光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本性不清净，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不清净的东西。但是如果真正我们已经证悟了，我们就知道这些全都是清净的全都是它的本性都是光明的，都是空性的。那这个事呢，我们没有证悟怎么办呢？我们就用一种信心，叫净观嘛净观其实也是一种智慧，净观呢也是一种信心，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通过这种净观的智慧和净观的净观就是清净观清净的观想清净的观念，这个叫净观这个在密乘当中呢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净观呢，就是说用这个净观呢，就是净观呢也是一种前面讲也是一种智慧，因为就是你能够了知万法是清净的，它就是一种智慧，或者你是一种信心，我相信这个它的本性是清净的。所以用这样一种智慧和这样一种信心呢，我们就是说相信或者观想这一万法的这个正在显现的时候，它就没有离开过上师的本体。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上师的幻现也好，或者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因为每一个众生他其实本性都是明空无二的，都是佛性如来藏，没什么差别不管是这个即便是说在世俗当中的的确确有一个和我不一样的他相去的众生，我们说把它观想成上师也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显现上面呢有你有他很多很多的分别，但是在法性上面没有差别的法性上面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可以说因为上师他是证悟了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的，法性是已经证悟了的，在上师的本体当中呢，所有的你有他的一些不同的差别的显现都已经泯灭了，所以他就完全的现证了一切万法的实相，包括我们自己的实相或者说其他有形的实相都证悟了。所以这样的话就讲的时候呢，这个实相呢从讲法来讲就是只有一个实相一个实相。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呢显现上面有很多众生不同的，也有很多清净不清净的行为显现，但是他们的本性呢都是没差别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讲的一切都是上师的变现，或者一切都是实相的变现，也都是上师的变现，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在和究竟的上师究竟的实相在相应这样一种问题。所以一切的显现的观想是上师的身体恭敬诚信，因为我们知道了它是上师的一种变现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就会就是说是把以前的这个庸俗的想法庸俗的分别心呢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恭敬心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师的我们就会恭敬。如果我们就是说是因为凡夫人嘛，如果知道这个是佛菩萨马上就恭敬了如果说搞错了他不是一个佛菩萨他是个骗子马上我们的心态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众生的心呢他就很容易变化就当然就是如果修行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他的心不太容易变化，但是呢如果说是在刚刚修行的时候修行还不稳固的时候众生的心很容易变化的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大成就者马上我们就开始恭敬了如果说这个是一个一般的人他只不过长得胖而已马上我们就一下子就好像一下子没有信心的一样，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吧。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把所有的都是观想成上师，所以说如果是所有的是上师呢我们就不敢去像以前那样去就是说去这个轻视去生嗔恨去产生那些这个庸俗的分别念就不会是这样去想，所以就能够这样的话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善心一方面来讲是我们就把这些呢就是说是观想成上师呢我们就对他恭敬，这是一种善心。还有呢就这样去想的话它会持续性的和上师的本体相应，它也是一个上师相应的上师瑜伽的一个延续，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这样想一定能够得到加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这个观想有这样静观，如果我们经常性的想这个是上师的加持，这个是上师的一种智慧，上师的有无然后应该对他恭敬，如果你能够持续这样想的话一定是持续性的得到上师的加持，是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观想上师的身体呢恭敬诚信就是通过这样。当然这个是修的时候呢前面讲了跟随这个每个众生他对这个上师瑜伽修法的领悟的深浅，所以有些人修起来的话可能就比较得心应手，他就感觉这里面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阻力没什么不适应的没什么别扭的，但有些时候觉得就很勉强明明他是一个很讨厌的人他为什么他就是上师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个硬生生的就把他观想成上师去恭敬他呢，就觉得很抵触，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呢就对这个修法本身呢可能方方面面还没有正式去这个融入，所以他就会产生很多这方面的想法，这样这个来讲的话随着自己的修行的进步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然后最后来讲呢就真的可以很顺畅的观想一切都是法性，一切都是上师的变现，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就帮助我调化我的一种，这个是只要把自己的心守好了自己的心如果成熟了外面这些呢对自己来讲不是事情是吧，不是事儿。但如果自己的心没有成熟没有修好的话那就修起来就很别扭因为佛法呢它都是佛法的一种修法它是相应于实相的，而我们在现象当中我们在世俗当中就沉淀时间过久，所以说一下子说这些都是清净的我们一下子也适应不了仅此而已没有别的，就是说你这个错误的颠倒不符实际情况这个是什么什么样这个不存在的，所以就是说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的确是清净的，每个众生都是清净的，这个越观察越深入佛法越观察的话的确这个答案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显就是说越来越经得起观察，是这样的。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的抵触矛盾，到了后面的时候这些都是全都是顺理成章就可以成立的案例的，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修法呢就是说它很深但刚开始修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就是很多道友正在修的时候正在用的时候可能还是在我们心里面还是在嘀咕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的，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法本里面这样说了就好像带着不愿意去观好像觉得就是说必须要想必须要观一下否则今天的作业完不成就好像就觉得一种想法。但这个刚开始这样想慢慢慢慢去一边去深入学习一边去这个增上自己的修行，最后呢就完全可以接受，就可以知道就完全相应之后呢那么自己所看到一切都是上师的显现从这个静观逐渐逐渐变成一个真实的一种真实的一种这个觉受，然后最后完全就变成是完完全全就是了解或者是相应于这个就是上师的显现，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就是逐渐逐渐自己的上学当中的种种的习气烦恼这个课程呢逐渐消尽之后他就开始相应实相了，他就和实相相应，这个叫做和上师的深层的相应，和上师瑜伽就上师相应呢就是和实相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一切观想成实相，把一切观想成上师，那就和上师和实相在相应的过程， 这样的。那么至于你观想的时候是很容易融入呢，还是说有各式各样的抵触呢？这个抵触来自于我们的分别念啊，所谓的抵触都来自我们的分别心，都是我们对于这个实相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就是这些观念在抵触。把这些都消在法界当中，都是通过空性来了解，或者是通过清净的正见，那就是说是融化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没什么抵触的，的确确呢，一切都是清净的显现，一切都是上师的本体的显现，很容易可以了解，是这样的。当罹患疾病，出现魔障等不幸的事情时，也要想到，这是上师以大悲恩赐我尽除恶业的方便。满心欢喜，而不要生起断除之心。那么就是平时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这样的委员，比如说有的时候罹患疾病呢，就生了病，有的时候呢出现了那个魔障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幸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一般的想法就马上要祈祷上师呢，就遣除这样的魔障啊，要把这个魔障遣除掉，让自己呢就是说没有病，或者说很顺利。那么在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但当然这个对不对呢？这个也对。平时就是我们遇到障碍的时候，祈祷上师加持遣除障碍，这个也对，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呢，这块修法它的操作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操作呢，它是就是把这一切的障碍呢，观想成是上师的另类加持，另外一种加持，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这样观想的必要性就是要和上师瑜伽相应啊，就是和上师相应的一种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后续。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讲的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出现魔障等等，有很多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也要想，这个是上师的这个大悲心啊，这个他的智慧和大悲呢，恩赐我，他给恩赐我的这些悉地啊，为了净除我的恶业的方便，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就是说，上师在讲经当中讲的话，因为就是说每个众生他自己的根基根性不一样，所以说呢，上师在调化的时候，诸佛在调化的时候呢，他根据不同的众生的根基，他也会做相应的调伏。有些时候呢，就觉得如果给他顺缘，对他修行有利呢，也会加持他，就是说是尽量去除顺缘。如果觉得呢，这段时间他可能就给他一点委员啊，就是让他生点病啊，出现点委员呢，可能更容易让他心入于道啊，让他升起愿力心，或者让他就说是这个更加精进的修行，放下这个世间八法等等。如果觉得这样有必要呢，也会加持他，就出现这个不顺利。也会出现比如说这里面就是说生病啊，或者有一些很不顺利的魔障等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想啊，遇到这些事情呢，我们要想，这个也是这个上师的大悲心，为了遣除我的分别念，为了遣除我的这个恶业。因为有些时候呢，如果这个恶业按照它的正常的，按照它正常的一种这个发展的就是说程序啊，它一旦这个恶业成熟的时候，按照它自己的自由成熟的方式，它一旦成熟了啊，会很大很大很强大。是这样的，有可能会在恶趣当中去感受，或者比现在所承受的还要大得多。但是呢，这个通过上师的加持呢，就通过一下子就把它成熟了，提前成熟。提前成熟的话，它的一种这个烈度，那就是它痛苦的一种强烈程度，还有它的时间，它就说是很比较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遣除，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时候我们要想呢，就当我们遇到这些时候，我们要想这个就是上师的一种大悲加持，为了就让我遣除我的这个恶业，遣除我的魔障的一种这个方便。就是应该这个满心欢喜通过这方面来进行这个观想，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要升起断除的心，不要去像平时的修法一样，我要断除这个伪缘，我要断除这个恶缘这个没有矛盾的。有些修法当中就是要通过修上师瑜伽来断除，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想修这个果萨利的时候，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上师的加持来断除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魔障啊，这些修行当中呢，也有这个把上师的咒语上师的咒语和这个西真怀珠的四个业四种业呢配合起来，就我要熄灭罪障啊，我要降伏魔障啊等等，也有这样的修法这个修法在某一个阶段当中我们要这样用，但现在这个阶段呢不是，现在的阶段是到了上师瑜伽，上师瑜伽呢所有的这些所有的我们自己遇到的事情都要和上师瑜伽去靠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以上师瑜伽的修法为核心的，所以我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修法都要围绕它服务，都要以上师瑜伽为核心而展开。那么具体的表现呢，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出现魔障出现魔障的时候，如果是出现在修菩提心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对这个魔障怎么样去，对不对？我们的魔障它就是我们要对魔生起悲心，他也是我的父母，他也是我要度化的对象， 所以说就通过这样一种心去对待他了。是这样的，如果是出现在这个如果出现在轮回痛苦当中那就是说这个魔障呢，这个轮回就是这样的，没有快乐可言，那就是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痛苦。是这样，那么现在是出现在上师缘当中，那如果出现上师缘当中，我们就要想这是上师的大悲加持是为了让我就是他是进出我的一种这个方便，不需要刻意断除，应该很欢喜的去承受，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说也很好，这样的话就可以和上师相应，而且呢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也避免了很多的一些恶心避免了很多恶心，而且呢不会生邪见，不会退信心，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的时候学习佛法的人呢，他如果对于法义他没有很深的了解，他就觉得如果我皈依了三宝了我如果说我做了很多福报了，我也修了很多很多这个佛法，按理说应该是一切顺畅比以前顺畅的多才对，是这样的。这个钱不想要都挡不住的每天都是中大奖，每天都是很多，都应该这样才对吧。现在好像有点不正常，为什么就是说修了这么多福还出现违缘呢，还出现就贫穷的状况等等等等。一般的人呢可能就是说是对佛法的本意不是太了解，他很自然的就会升起这种观念，是这样的。那么甚至这种观念呢就很容易生邪见，还觉得就三宝没有力量，或就是说自己修的三法唐捐呢好像就是说白费了等等等等，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是转变观念呢这个修法就它也是第一个呢和上师相应，它是主旨主要的思想就是上师相应，附带的呢让自己不生邪见附带的让自己呢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是保持对上师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因为就是说只要这个有时候这个观念一转，它的一种这个结论就是我们自己给下的结论就变了另外一种结论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也是一种保护我们道心的一种方便这样一种情况不要生起断除之心。当然这个心来讲的话，一般的人可能还是比较刚开始的是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接受，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只不过他这个坎儿一迈过去之后呢就是我承认放下了就是这样的，一下子就过去了，是这样。有的时候不愿意承受呢，就是老是抱着以前那种观念一定要顺利一定要遣除，所以他就一定就有的时候一直转不过弯来。为什么我就要欢喜接受呢？为什么不要升起断除之心呢？他就好像一直就接受不了这种观念这种修法。但是呢就是说只要我们心意放下来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不要断除，不需要断除，他就是清净我罪业的方便。这样的话一下子一想了之后呢，有的时候一下子过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到这个修法呢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有需要一定的智慧有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福德才能够去相应它，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这个修法本身它的确是很殊胜，用过的人都说好，都是非常非常的就说是这个很殊胜的，但是呢就是自己好像觉得总是不相应，但觉得就是不愿意接受，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如果说是当我们自己的质量或者一种程度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一下子就觉得是这样的，好像一下就醒悟过来了一下子想通了想明白了它这个道理是这样，原理是这样的。他有的一想明白之后，他就愿意朝这方面去观修去作意，他就慢慢就开始接受这种修法。那么如果一旦接受之后呢，他自己的一种对待这些问题方面他就不会有障碍了这至少这一块不会有障碍其他方面呢还有很多窍诀一个一个去瓦解我们相信当中的很多很多无始的轮回以来所形成的很多的这些不正确的一种知见，很多执着很多的观念概念等等通过一个一个又一个的修法就不断去攻克，不断去瓦解，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瓦解，对我们这样一种刻意的，因为我们每个众生的刻意的想要规避这样一种恶缘、疾病，都想要顺利，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旦遇到这个时候呢，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但是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就是说很好的一种对治的一种方法，就是说他也不要求你，他就也不像我们，也不顺着我们来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然后我们就是接受他他就是上师的加持我的消除恶业的那种方便。如果这样一想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样一观想其实本身可以就说是加速这个违缘的消尽，加速这个恶业的消尽这样一想了之后呢，因为他是个很清净的善心，他这个很清净的善心就是说还可以加速这个恶缘的消尽，他也可以在这个修法本身呢，他也可以积累很大的资粮，而且呢他可以和上师相应，而且呢不会产生这个邪见不会退信心等等，它全都是好处。 啊，全都是利益，是这样的。啊，只不过的这些修法呢，就一般的人可能是不一定马上都能够接受，但是一旦接受了，我就发现了好处多多，非常非常多的利益，这样的。啊，当获得幸福安乐、丰衣足食、善法真善等顺缘的时候，要认识到这些都是上师的大悲所致，万万不可心生我慢，欣喜若狂。那平时当我们遇到这个幸福啊，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如果很幸福安乐啊，丰衣足食啊，这个阶段都是顺缘，都是善法真善等等啊，相续当中法喜充满，在这个生活工作方面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一帆风顺，好像都是顺风顺水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想这个就是上师的大悲心的加持啊，可能是观察到我这个时间这段时间我可以比较顺利，那去上师加持我这段时间顺利。所以千万不要就是说非常的生气我慢啊，觉得自己啊就是说很就是说了不得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一上升生我慢之后呢，这个我慢一升起来之后呢，就会导致当下就会导致看不见自己的过失，看不到别人功德的这种状况马上就出现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为了让我们不要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呢，就让我不要我慢，冷静下来啊，不要心气若狂，那么就是得意就忘形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不也他也想不到法益了，也想不到众生的痛苦了，也想不到和上师相应了啊，什么都想不到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即便是遇到所有的顺利的时候，要想哦，这个是上师的大悲心加持我。所以说，就大悲心加持我，这个是上师观察到我这段时间当中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教化我啊，这个顺利对我来讲这段时间比较好，然后就加持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这样一想之后呢，他就不会出现了一种副作用啊，他就很冷静的看待这一切，就是说自己的心呢不会那种这个大喜大悲嘛。大喜呢对这个修行不利的啊，情绪太波动的大喜不利，大悲呢对自己的也不利，是这样。所以说最好的状态就是比较平稳的状态啊，这个心比较平稳，自己的心比较平稳才可以去圆该圆的法义，你的圆这个法义也会很准确，还不会有偏颇。如果自己心很烦乱啊，你虽然在想在观想空性，但是它就圆不了，融不进去啊。如果你的心就今天特别高兴啊，这就是中了大奖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很高兴，你坐下来想的时候脑袋里面全都是这个啊，就是我要修空性啊，还是就是融不进去的。所以这个就是心波动太大的时候呢，它就这个它的所缘呢、啊、这个正它的正所缘这个法印呢、啊、就不清晰啊，没办法很清晰。但是你的心平静下来了，然后它的这个所缘境就清晰了，然后你所缘境清晰了，你就融到法当中的时候呢，该升起的法印啊，他就是说可以很顺畅的去进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修法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第一个呢和上师相应，任何时间不管是苦也和上师相应如果是乐也和上师相应，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和上师相应呢，这个就是说没有离开这个上师瑜伽的本意。还有一个就是说让我们的心平静，不要受这个暂时的因缘的干扰。有些时候这个是暂时性的一个波动一样，暂时性的坏的事情呢，它也是一个暂时性的波动而好的时候它也是个暂时性的波动。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暂时性的东西你陷进去了，它的影响可能就是长期的。但是如果你不执着呢，它就是个暂时性的，是这样。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对待这个问题的人，他有智慧有福报和没有智慧没有福报的差别。本来这个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如果你能够解决了呢，它就是很小的事情而已，它的影响非常有限，就几分钟或几天，它过了就过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处理好，它就不是几分钟的事情了，它可能就是几年乃至一辈子的事情，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说这件事情没处理好，当时如果我怎么怎么样，它就不会有后续，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要告诉我们，就修行佛法的人一定要好好的去真正的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智慧去面对任何事情，不要让这个几分钟的事情变成几辈子几辈子的事情，或者就是说是几个大劫的事情，这样就没有必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坏事情，那就是几分钟你就把它处理好了，你安住在平静的状态当中，把它处理好，它过去了就过去了，它不会再影响没有什么后续的一种不好的一种这个它因为这个几分钟的事情，它可能是个恶因，但这个恶因一旦种下去了，它这个后续就很广大，它就开始翻番了，是这样的，那就是非常非常广大了。那么就这个时候，如果我能够安住在自己的一种法义当中的话，那就说是平静的对待这一切，好坏的事情，那我就平静，它就过波动一下，它就走了。好的事情呢，我们就这个阶段很顺，它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不要执着。如果一执着是有陷进去了，陷进去了可能就会就有也好了，很顺利，有钱了想法多了是不是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环游世界啊， 或者哪个地方以前没做的事情我就做一做啊，一下子心就省了。省了之后呢，你这好的话就几年找回来，不好的话可能几辈子找回来，这样状态了，就不想再修行了，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短暂的一些顺利啊，短暂的这些这个痛苦啊，尽量不要让这些成为我们修行的，让我们就是说丢失修行的因缘。那么最好的方式，这里面所讲到的，反正就是观想这个上师的加持，这个就是很冷静的一种观想方法。这个就可以让自己的心不会什么欣喜若狂啊，不会我慢。怎么我慢呢？这个是上师观察到这个阶段我比较适合这样的状态而已，所以他就想这个是上师的加持，他不会有那些额外的想法，他就完全和上师在相应，是这样的。他有上师的智慧在引领，他就不会有这些出格的思想出格的思想还其他的，这样他不会有。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经常看到，哦，你们佛弟子说不好的事情就是你的业啊，好的事情就是上师的加持，如何如何，好像觉得这个很狡诈的一种说法。但是如果不学佛法的人呢，的确这个要有这个想法呢，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呢，就如果深入这个法义呢，的确有它里面有很多，它主要是这样讲的话，让我们的心保持一种平静，保持平静的话，更容易去处理任何的一种看似很棘手的事情。是这样，很多事情明明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呢，我们就硬生生的把它搞成一个长久性的东西啊，然后就本来是几分钟的痛苦，我们就硬生生的把它搞成一辈子的痛苦。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这个思想，有些技巧啊，我们就思想上的技巧哈，这方面来讲，如果你用好了，的确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平稳的心态，更多的幸福，更多的顺缘。如果你用不好，那的确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很多麻烦。所以说我们说这样想，他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就说是这个，况且不管它是不是真实的，就是说一切不好的就是我的业，好的都是上师的加持，我们尚且不管是不是真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这样去想，这样去修，不管你能不能懂到里面的含义，只要你去做了，能够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对自己、对家人、对自己都是有利益的。那么仅凭就凭这一点啊，就凭这一点利益就是很大很大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去分析、去放大了去看，哦，它的利益非常大的，它是个良性循环。那如果你不这样想呢？不这样想的话，就是说是可能就是说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很多很多不可收拾的这些不愿意看到的这些恶果都会纷纷出现，就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呢，佛法当中就告诉我们了，清常心的安，让自己的心呢处在一个平静啊清净心的状态，清净心啊清净心的状态，就把一切的观程往好的方面想，往法义方面去想。这个想这样的必要性，主要就是让自己的心能够就是说处在一个善良啊或者智慧或者平静的状态。有了这个基调啊，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基础的心态，那么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是靠谱的啊，都不会就是说是这个做出一些就让自己很特别后悔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训练嘛，啊，一种训练把自己的心训练得非常成熟啊，这个就是成熟的修行人呢应该有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种这个想法，他就是不会让自己的心呢就不受这些短暂的因素的影响啊，也特别的冷静，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如果没有受这个训练的人呢，这个小火星就可以把一个人就点炸，直接一下子就爆炸了。他爆炸之后又怎么样呢？对不对？爆炸之后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任何的利益。但是如果一个很冷静的人，他出现就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冷静的面对，他不会让这些短暂的因素、小小的因素影响他，他就完全的可以去应对，然后就很风平浪静就过去了。他该做啥做啥，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高效。否则的话，就是说通过很小的事情就会耽误更多的事情。所以说就是佛法的训练呢，就让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些工作啊、生活啊等等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很冷静的心、智慧去对待它。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避免很多麻烦，然后让我们就能够做正确选项的一种这个出生的方便。所以说这些我们在想，这个是上师的加持啊，反正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是上师的加持。所以说当我们出现魔障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哦，这个出现魔障的疾病呢啊，如果按照平时的想法，哦，是着魔了，啊，赶快去，就是什么念降魔咒啊，赶快怎么样？其实这个是上师加持，你要想谁啊？你要把谁当成魔来降服？这个上师，我们说这个是上师加持你的，你要把上师降服了吗？你是把上师当成魔来对待，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事来讲呢，可能是上师加持我们，故意刻意加持我们，让我们去有点委员啊，有点委员，就是太顺了。有的因为的确有的时候会很顺利。比如说你以前前世你做了特别大的善业，所以导致今生风平浪静啊，真的来讲的话特别特别的顺利，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如果上次的力量不进来干扰的话，就会一直顺利下去。但我们想这个很好啊， 啊，祈祷上师不要来干扰我这个状态。但是上师又想去看到你这个状态对你的修行不利，是这样的。你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你的解脱会延迟若干世，所以他力量就会进来，啊，就会进来之后呢，去影响你的走向，是吧？给你加持一点委员，啊，然后加持一点疾病，啊，让你升起一点该有的出离心，啊，该有的出离心，该有的菩提心，这个对你的修行整体来讲更加有利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呢，说我们说就说是这个，也可以说上师就是魔嘛，啊，上师就是魔障的制造者，是这样的。那么反过来讲呢，魔也是上师，所以说我们如果这样讲，魔障也是上师，因为是不管是这个魔障是真的魔还是上师加持的这个魔障，反正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能够帮助我们就说是这个观空性，能够帮助我们生大悲，能够帮助我们意念实相，哎，那就是这个魔也是上师。啊，这样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去这个了知的话，那么上师也是魔，是这样的。因为他就说是这个啊，你没有理解他的一种利益的话，那么他也变成魔了。如果你理解了之后，魔也变成上师了。这样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了这样的智慧去观待的话，那么就是对你来讲呢，就其实来讲呢，都是所有都是修行的顺缘，所有的委员也变成修行的顺缘。这个来讲的话，就是非常有利，对于修行正法非常有利。如果是真是一个愿意就说是那种修行解脱道的人来讲的话，应该这样去观想作意。那么如果你智慧不够啊，或者这样，那当然不一定接受这个观念啊。但如果就是说我们进深入学习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对我们修行呢是最有利的一种观想方法。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窍诀呢，是什么呢？如果修禅时出现疲厌、沉掉等现象，要观想自己的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护持实相见解的志向，聚精会神的祈祷上师，并念诵莲师心咒。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窍诀呢，就是说这个窍诀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修禅的时候，或者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会很疲倦啊，修禅定的时候很疲倦啊，说不动了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沉掉，沉就是昏沉，昏沉就是说是观不清楚所缘境的，就好像要睡觉，要睡没睡着的一种状态，就是昏沉了，就是这样的。掉呢，就是说是思想很活跃。但活跃的这个对地方不对，活跃的不是在法上面活跃了，活跃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调举。所以这个昏沉和调举呢，都不适合于修禅。修禅的话就必须要安住在正所缘当中，一缘专注，但现在专注不了。昏沉就是完全不清楚啊，昏沉就是我所缘境不清楚的，是这样。调举呢就是就想到别的东西去了，就是胡思乱想去了。所以这个是怎么办呢？就出现疲厌的时候，昏沉调举等的时候，或者有的是很心很乱，心特别乱，或者有的时候心很恐怖，非常恐怖，就很忧伤，很忧虑，很担忧，反正各式各样的一种不好的心态吧。出现这样心态的时候呢，就上师华藏们就告诉我们一个窍诀，这个窍诀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窍诀啊，能够很快的很有力的帮助我们遣除内心当中的种种的一些对这个对我们平时不太适合的一种心态。那么观想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就是现在我们是心不是正在烦乱呢，正在疲厌吗？正在恐怖吗？正在忧伤吗？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心呢，就是正在这个我们这个心呢，就观想上师的智慧和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观想上师的智慧融入到我的心中，安住在上师的智慧当中，是这样的，成为无二无别。成为无二无别呢，意思就是说，上师的智慧进来之后呢，就是我们以上师的智慧为主，因为上师的智慧它是力量强大的，而我们现在这个心呢，它是一个课程，它是不稳定的，上师的智慧是稳定的，是这样的，而且它是一个清净的、具有力量的。它是相应于法实相的，而我们的心呢是一个无明啊，是一种不稳定，它是一个课程，它是个染污。所以说当上师的智慧融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安住和上师的智慧无二无别，就护持这种实相见解，就护持在这个一切都是上师的智慧，也是清净的啊，一切都是这个光明的自信当中。那么护这个见解啊，护持实相见解的自信，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聚精会神的祈祷上师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无二无别了，祈祷上师加持自己，然后并念诵莲师心咒。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自己的心啊，因为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法，自己的心很快就会从这种疲厌当中一下子解脱出来了啊，从这样一个昏沉当中解脱出来，从调举当中解脱出来。所以有的时候特别的烦乱，心很乱，安住不了，这个时候也这样安住祈祷一会儿之后，马上自己的心慢慢逐渐就平息了。如果有的时候特别恐怖的时候啊，比如有的时候到一些很恐怖的地方，或者有的时候做噩梦啊，反正就各式各样让我们恐惧的因缘，有的时候压不住，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就慢慢就把这个上师的智慧和这些心呢无二无别，安住在上师的智慧当中，护持这样的实相当中，专心祈祷， 因为这个时候安住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反正聚精会神的嘛，把自己的放松下来，聚精会神的安住，然后就念诵这个莲池心咒，嗡阿洪班那波的巴玛什多洪，就一直念诵，慢慢慢慢的话，这个通过上师的加持力和这个法心力呢，自己的这种心逐渐就平息了，啊，这个就是平，因为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情况，啊，这样很多很多的情况，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在闻思的时候、看书的时候，不懂，这个法义理解不了，也可以通过这个类似的方法，就把上师的智慧和我的心融为无二无别。然后呢，就说开始祈祷，祈祷完之后呢，念诵这个文殊心咒也好，念诵这个莲池心咒也好，就念诵，念诵完之后呢，就是祈祷完之后再去看法本，啊，然后再安住，再去看法本，慢慢慢慢就会懂，啊，这个意思就一下子解开了，就能懂这个意思，是这样。有的时候修行遇到瓶颈的时候，没办法增上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突破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很好用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在平时会遇到，因为我们各自在轮回当中各式各样的业嘛，他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好的情绪，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自己能够就是说是很安静，或者潜出内心当中的很多烦乱的情绪，就是把这些心安住在这个殊胜的道当中，这样的。所以说应念诵这个莲池心咒。那当然上次说呢，这里面呢就莲池心咒呢要念1000万哈，1000万最多它的真实的一种这个最多就是说是来讲应该是念诵1000万遍的莲池心咒。它这个标准在这个最后在法本当原文当中会在这个上师瑜伽的最后面啊，讲完传承上师的历史之后呢，会提到啊1000万遍。上师在这儿呢也讲到要念诵1000万遍的莲池心咒。当然现在我们在这个进入密法班的这个最低标准呢是念诵10万遍啊，用10万遍，这个是最低的标准呢，这个是相当于一个最低的底线呢，是这样的。但是按照法本当中的要求呢，应该是念诵1000万遍。因为这个是上师瑜伽的一种上师瑜伽的一种这个咒语嘛，这个咒语来讲呢，如果说念诵的越多就越容易和上师相应，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念诵的时候相应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在相应当中会有很多很多需要遣除的这些障碍有很多需要遣除的障碍。那么这么多需要遣除的障碍呢，也必须要长期的意念上师，长期的和上师相应的过程当中呢，逐渐逐渐可以遣除他的唯品。逐渐逐渐的就和上师相，因为这个咒语本身就是上师，所以说你能够1000万次的和上师去这样观想去相应的话，它其实在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会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进步。说其实念心咒不是在这念啊，这个只不过是在这个窍诀当中这样，真正念心咒的技术的是在前面，就是我们念诵这个这个智证莲花大师从这儿开始念诵祈祷文，然后再念诵这个心咒，然后再念诵这个再念心咒，这样的。虽然那个时候就计数。那个时候计数的时候1000万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1000万遍莲花大师心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话，就尽量的我们就是要这个尽量的话我们是尽量的话我们就是要就是说是这个抽时间的念。当然现在这个正在修加行的阶段的话，我们就修10万遍修10万遍，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逐渐逐渐的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要有安排时间。安排时间呢，就安排时间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念诵圆满这个1000万遍的这个心咒，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莲花大师的这个莲花大师的这个心咒的功德本来就特别大，上师大上师专门翻译了一个讲解莲花大师这个心咒的功德，每个字每个字都解释的，那功德是非常大的不管是方方面面的一种力，相当于一个全能咒语一样相当于一个如意宝的咒语一样，就方方面面的这种都可以就遣除委员呐、清净罪业啊。升起正悟啊，或者说是能够得到很多世间的和出世间的各种利益。但莲池心咒本来就很殊胜，所以再加上念诵1000万遍呢，那就说是会非常非常，而且就是说莲花大师他的一种不共的发愿啊，不共的愿力就像这个文殊菩萨的他自己的愿力是赐予众生智慧啊，观世音菩萨是拔苦或者说赐予大悲，莲花大师他自己的这个不共的除了其他的一些功德之外，他最不共的就是遣除修行者的委员。就我们自己在世间出世间呢，外律密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尤其是修道的委员层出不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修也修不动，不想修修不动啊，或者就说是修不，就说是没办法深入，没办法延续修行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道障都属于道障。那么这个道障最殊胜的遣除道障的方法就是祈祷莲花大师就是念莲花大师心咒，就对我们遣除道障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念诵1000万遍的话，就很多外律密的委员都是自然就消失在法界当中了，所以自己以后的修行呢就会比较顺利， 以前的话就方方面面的修行这样的委员那样委员特别多，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念了念诵圆满的一千万遍之后呢，它很多很多委员的啊，逐渐逐渐它就会就是消失，而且自己修行自修的圣缘呢都会逐渐逐渐的一种升起，而且它也这里面的话也是以这个根本上是的一种这个本体的修行的，所以它也是和上师相应的一个法，也是呢莲花生大师的一种出生的咒语也是这个作为灵外派的弟子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缘起。因为就是说灵外派的可以说是一个开山祖师嘛，我们莲花大师就这样的，所以说呢也是和这个法脉也有一定的关系，和这个后面呢不管我们要修持这些灵外派灵外派特色的这些伏藏法也好，还是说要修持灵外派特色的大圆满也好，这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因缘很好的缘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也是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有意识的安排，我们把这一千万遍心咒如果有时间呢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时间的话逐渐逐渐要安排把这个纳入到自己的修行计划当中来，这个是有必要的所以上师老人家就在这里面呢也是这个鼓励或者提醒我们呢要修，有些道友已经修完了，有些呢可能正在修，有些可能还没这个概念还没有把这个纳入修行的，会没有觉得一定要把一千万遍念完如何如何，但是呢不管如何呢这个还是要把一千万遍心咒呢还是要念完，是这样的。我自己是花了一年呢是一年多，反正这个是应该说是在若干年前吧，这个已经念完了是念，反正上次老人家讲完之后呢就开始安排这个最后可能是大概一年没念多就一千万遍是念完了，是这样的。质量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数字是圆满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现在还有些道友有机会有时间就还是应该安排把这个念完，这个是很这个必要很大，有的时候着魔了，或者很大有时候这个有魔障有的时候着魔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念这个心咒肯定是非常非常力大的，它的这个威德力特别特别殊胜，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说迦那摩揭好像也是在西藏生死书后面也讲了这个提到莲花大师他自己的感应有一天就是说是他好像是一直在回答就讲课回答问题，这个学生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提，他最后就基本上就是没有力量了，一点力量都没有了，是这样的。学生坐在下面他就靠在法座上面，他就开始念这个莲师心咒念了一下，一下子好像就一下子就复原了，是这样，一下子就我们现在就满血复活了那种，就感觉那种，就他，但他们是这个说迦摩揭是这个，他倒是这个六二零八的化身嘛，他是一个这个转世者，但是显现上面呢，一下子就好像会一下子恢复了，所有就恢复了，也就是一个重新一个精神焕发的状态，又重新有这样给这些学生弟子还是交流这个法义，是这样，他就说的确不可思议，只要一念，他一定回应，他一定会就莲花一定会回应你的祈祷。一定会回应你的这个念诵，他一定会给我们做加持。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当在生活修行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的时候委员的时候都可以祈祷，是这样。东山摩揭也讲了嘛，莲花大师呢他是照看从政务到你的炉灶就以上的所有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 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任何事情都可以祈祷他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想，我们要就不要想不能麻烦莲花大师这个事情不能麻烦他等等。他说你不要这样想，他莲花大师照看从政务到你家的这个炉灶以上的所有的事情他都要照看，是他可以照看的。所以他就是属于那种这个政务的法性的至于他就说你他通过什么方式来回应你呢，他可能就一方面来要讲要看你自己的一种因缘，还有一个他要看你的需要你是希望既然莲花大师你照看你所有事，我就希望马上发财。他如果莲花大师观察到你现在这个阶段对你发财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呢，也许不一定这样直接回应但是他一定是可以的，你任何事情都可以祈祷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就平常去经常性的习惯性去祈祷这个如果就其实有些地方也是讲的，如果家里面有供养莲花大师的像如果有这些不管是佛像唐卡大的小的，反正如果家里面有莲师像的这些呢他都会就是他们里面的一种委员呢就一般来讲会就是自动减少很多是这样的，然后很多障碍自动就消除了，很多顺缘呢就动，这个就是个法心力莲花大师的一种这个不共的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不会很多寺院不管怎么样他是不是灵外派的他都要塑莲师像都要塑莲花大师像。所以说呢佛弟子们呢就说是这个尽量呢在家里面呢应该有这些不管是唐卡也好还是说铜像也好，还是说大的小的，反正呢这个莲花大师像呢应该就说是这个请这个像 如法的庄藏开光之后呢，每天就是好好的顶礼啊、供养啊、祈祷啊、念咒啊，这方面来讲，对我们的修行不可思议的力量、不可思议的价值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一些窍诀。如果真正能够这样去修行，那么万事万物都会显现为上师与本尊，所作所行都将成为善法。那么这个就是前面在这个行住坐卧在后行的时候把一切观想成上师的一种必要性。什么必要性呢？如果真正能够这样修行，就像如上那种修行坐上坐下，如果能够这样去修行的话，万事万物都会显现为上师，都会显现为本尊。好的、不好的、清净的、肮脏污秽的，反正所有的这些人都会显现为上师和本尊，你自己都在这里面呢，可以得到加持或者升起清净观，所作所行呢都将成为善法。因为这个一切的意念上师的话，你的心是清净的，所以说你的所作所为都和善法在相应，所以说你的所作所为都将成为善法。那么这个对于一个对于一个修行的来讲，那是就非常需要的，很需要的，是这样的。如米达日巴尊者亲口说过，我行显现转道用，六俱自解之走势。那么莲花这个就是米达日巴尊者呢，他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说他也是这里面讲的，把这个行住坐卧等等转为道用。他说我行显现转道，行就是行走，然后我的行走呢，我行走的这个显现呢转为道用，就是说平时在行走的时候，把这个行走的显现怎么样转为道用呢？六俱自解之走势。六俱就是六识俱啊，就六种识哈，就是说六种识六种识，就是说从眼识到意识之间都叫做六识俱，叫六俱。六俱自解就是说六识呢自然解脱。在走的时候呢，行走的时候就想这个六识呢自然解脱了，因为走的时候呢，他眼睛可以看升起眼识啊，然后听就升起耳识啊等等，反正他走的时候呢，就相应于就是说这个自解脱六俱的六识俱的本性。自己呢就是自然解脱，就平时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空性的时候，一切万法在显现的当下它就是空性的它就是这个空性的，就是法性，就是自然解脱的。但自解脱的这个术语呢是在密宗当中多一点，但是显宗当中呢也有相似的理解吧，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显现的当下现空无二，显现的当下就是空的，这个空呢其实也是一种解脱的意思，也可以理解成解脱，实际上本来就是空的，不存在这个染污啊、束缚啊，然后束缚都是不存在的，从这个侧面来讲应该叫自解脱。所以六俱自解脱的方式，就是说应验这个他一边走的时候一边安住在这个六俱自解脱的一种这样一种境界当中，这个叫六俱自解的走势。然后呢就是讲若作无为本来住，精华实义之作事。那么前面是行，那么坐的时候呢，坐在这个椅子上，坐在坐垫上等等的时候，二就说是这个若坐无为本来处，无为就是不造作的意思无为有的时候的无为就是真实的不虚假，有的时候无为呢就是没有造作比如说平时我们的用起心动念呢，刻意要做什么事情都叫做这个造作，无为呢就是没有造作就是自然安住在实相。无为本来安住嘛，就是自然安住在实相中，相应于无造作的本性而安住这个叫精华实义为什么叫精华实义呢？因为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相应的它的一种这个究竟实相，所以说这个叫做精华实义之做事，这个叫做做的时候的转为道用。然后呢，若实享用空性时，断除二取之实事。然后如果是在饮食的时候也要相应于这样一种这个相应于这个正法。那么享用空性时，那么当你正在喝水的时候呢，你就想这个是这个断除二取没有人喝和所喝，吃饭的时候没有人吃和所吃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人吃所吃就叫二取，它就有人和所就有执着，有个执着的心，有一个所执着的对境，那么这个叫二取，叫二取分别念，所有的一些这个轮回，所有的烦恼这些都是由二取而产生的，因为有了人所，那么就开始产生这个是好的不好的就开始产生烦恼，有了烦恼之后就开始造业，有了业之后就开始显现了广大的轮回，开始受痛苦等等，所以这个叫做就是说是这个在饮食的时候呢，断除二取之食事。那么就这个食用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断除二取它就是一切都是空性的，没有人食所食在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呢去食用这样的话就叫做这个断除二取之食事，就把这个饮食呢通过这个方式呢转了道用了。 若饮痛饮念之泉，那么前面是食用，现在是这个饮料，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喝这个在饮水饮茶的时候，那么痛饮念之泉，念之就是正念和正知啊，正念正知，正知正念呢，我们学入行论的道友学过哈，在第五品啊，正知正念品，正知呢就是经常观察三门处于什么状态，正念的时候呢，正念呢就说是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一种，就观察到自己的身与意。反正就正念就是安住在善所缘当中，就安住在善法当中。如果自己的心散乱了，马上拉回来安住在善法；如果身体散乱了啊，拉回来安住在善法。这个叫正知和正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喝水的时候，就相当于在痛饮念之泉，就念之泉就喝这个念之正知正念的泉水。像这样把这个正知正念比喻成一个饮料是这样的，我要喝的话就平时呢就一直要经常习惯性的喝正知正念，就经常安住在正知正念当中，坚持不懈之饮食。那么这个饮食呢就坚持不懈，就是不是说偶尔关一下，而是持续性的要关，因为就是经常性的保持正知正念呢才会不放逸，然后不放逸的话自己就会该意念的正法就意念，该抛弃的这个过患呢就会抛弃。正知正念我们在学入行论的时候也知道，这个是一个菩萨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让自己安住在善法的一种方法。这个就是米拉达巴尊者的一种教言。不仅如此，踏上密宗金刚成道以后，破誓言进行酬补清净，有资格修持深远次第大圆门等一切道，不出现障碍，不步入歧途，以及功德之粮与日俱增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依赖人成熟的灌顶。那么下面呢就讲到上师呢，那就说是这个上师是灌顶的就他的一种这个赐予者。那这样我们要灌顶是依靠于上师的。那么这个下面就介绍一下这样一种这个和灌顶有关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踏入密乘金刚道金刚城，其实进入密乘金刚城进入密宗金刚城呢，它就是从灌顶开始的。你要进入密乘叫灌顶啊。现在当我们在学这个密乘的前行，大圆满前行，这前行当中呢，它就是没有那么严格的需要灌顶等等，是这样的但是呢，当我们把前行修完了，要真实的正式进入密乘，它就有这些灌顶就需要这个灌顶。那么就是说，得了灌顶之后就有誓言当你接受真实的灌顶的时候，它就会同时就会生成这个密宗的誓言。那么就密宗的誓言呢，如果守护的好的话，就持续性的灭除这个灭除分别念灭除障垢持续性的升起功德。那么如果就是说不守护好的话，违反了誓言呢，也有违反誓言的过患。那么如果我们违反了誓言呢，我们要进行酬补酬补呢，当然就是说酬呢就是酬补呢一个术语酬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酬谢酬谢。酬谢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会供的时候呢，他会就邀请本尊然后酬谢本尊，就通过就是说这个食物摆放食物赞叹的方式来酬谢酬谢本尊，酬谢护法补呢就是如果因为自己的誓言有缺漏嘛，有缺漏就通过这个也通过这样一种会供或者灌顶就把这个缺漏的这一部分补全，就是说你像长老，因为就是说你是残缺的戒律了，残缺的戒律如果不补全的话，他就不没办法发挥他自己的应有的功效，而且呢也有这个就残缺的时候就是说他有违犯的过患。但是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会供或者通过酬补的仪轨，酬补的有时候专门有酬补的仪式，就在有些每天的功课当中有酬补的仪轨，就你念了之后呢就可以酬补酬谢然后就是这个补缺然后就有些事是通过会供做的。会供的密宗的会供呢，相当于这个什么呢？密宗的会供就相当于那种这个别解脱戒当中的这个诵戒一样小乘的诵戒呢，小乘戒律就出家人诵戒呢，他如果有一些支分的戒律的话，他通过诵戒的仪式，他就可以恢复，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会供呢，在密宗当中就相当于这个诵戒一样，所以说他也是需要半个月或者一段时间要做一次。集体的会供，当然就是说自己可以每天念诵一些简略的会供的仪轨，每天可以这样做。这个就做的必要性就是我们在这阶段当中，如果违反了一些戒律呢，就通过这样仪式呢来这个酬补，把这样一种这个残缺的这一部分呢补齐全，然后酬谢呢就得了酬谢本尊的时候跟他们供养，酬谢他们顺便呢就是祈祷他们赐予西地帮助它有这样一种功效。当然这里面就是说灌顶也是一个酬补的一种一个仪式一种方法。 所以说呢，破四缘呢进行筹补清净，然后有资格修行生缘次第大圆满，就是说我们要有资格修行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啊，修行大圆满等等，这一切道密宗的所有的道啊，这个也需要灌顶。然后不出现障碍呢，就是我们修道过程当中没有障碍啊，不会出现障碍，这个也需要得灌顶。然后不步入歧途，这个也需要这个灌顶，是这样。如果没灌顶呢，就很容易入歧途。然后就说是得了灌顶呢，就不会入歧途。以及呢，功德资粮与日俱增啊，等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依赖能成熟的灌顶，就是从灌顶开始，这一切的话就是说进入正轨了啊。像这呢，都是从这个灌顶开始的。而灌顶的，它的真正的赐予灌顶者呢，就是上师，是这样的。所以说下面的话，下面来讲的话是这样的，能成熟的灌顶。灌顶是属于能成熟，能成熟什么呢？能成熟我们的香穴，能成熟我们的法器，那让我们的法器成熟的就是灌顶。能成熟的灌顶和能解脱的窍诀，它是一组。然后灌顶就是说是得到之后呢，这个窍诀就是能成熟香穴啊，能成熟的一种这个那不是能成熟，能成熟的是灌顶，能解脱的是窍诀。这个窍诀呢是能够让我们获得解脱。而如宋云，密宗未依灌顶无成就，犹如舟子手中无船桨。那么在这宋词当中讲呢，在密宗道当中啊，如果没有依靠灌顶的话啊，没有办法获得密宗的成就，就是密宗成就是很快的成就，这个没办法。犹如舟子手中无船桨，就好像就是说这个船夫船夫呢，他手里面没有船桨一样，就以前就是船桨嘛，你靠着船桨去这个。靠着船桨就去这个去这个滑动这个船，或者是掌握，有的是掌握这样一种方向。现在当然就是这个引擎啊，现在机动船就是引擎。那么以前是没有船桨，那现在就是说由于这个舟子它没有引擎，这个船没有引擎一样，实际上呢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渡到彼岸去。又说未受灌顶无成就，沙子无法榨出油啊，没得到未成灌顶呢，没办法获得密宗的成就。就好像这个无论你怎么样压榨这个河沙。海沙压沙子呢是没办法在沙子里面榨出这个食用油来的，所以这样它没有因嘛，它就说是沙子里面没有油的因，所以怎么样挤榨的压榨都不行。但如果你去压榨这个菜籽啊芝麻呀压这些呢就可以出油，因为它们是这个油的因的缘故。所以说如果没有灌顶呢就没法成就，如果有灌顶呢就有成就的因。其实呢就每个众生呢都有这个佛性如来藏，灌顶呢是让你这个佛性如来藏的成熟到让它的种性苏醒，让它种性苏醒，它是快速的让你的种性苏醒的一个方法，就是灌顶，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灌顶呢，你的香穴没办法快速成熟，没办法快速的苏醒，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沙子无法榨出油，它是从某个侧面比喻的啊，不是说我们没有佛性，佛性呢这个都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灌顶呢是让我们的佛性苏醒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呢就苏醒不了，就像现在的地狱有情或者说是这个世间上。不学佛法诽谤佛法的人，他们都有佛性，但是他们这个佛性呢没办法苏醒，苏醒不了了，对他们来讲真的还是没有作用的。下面讲灌顶也有三种，首先具有法相的金刚阿舍离，让我们进入坛村以后赐予灌顶，这叫做基灌顶。那么灌顶有三种，就是基道果三种灌顶。那么第一种灌顶叫做基灌顶，那基灌顶呢就是说是这个具有法相的金刚上师让我们进入坛村以后呢赐予灌顶啊，这个就是基灌顶，就平时我们说在金刚萨埵法会上面呢，门主上师给我们灌顶啊，或者某位上师给我们灌大圆顶啊等等，这些灌顶呢都是属于基灌顶，是这样的。那么属于基灌顶呢，上次在这也讲了这个要得灌顶呢，它也需要一定的因缘，是这样的，有因有缘才能够得到。这些因缘呢就是说具备的话自己能够得到完整的灌顶，如果这些因缘不具备的话不一定得到灌顶。是这样的，尤其是针对一般的阿舍离，因为阿舍离金刚阿舍离呢，它有这个凡夫的阿舍离然后也有这些佛像的一种圣者的阿舍离。如果就是说这个圣者像佛陀一样的圣者阿舍离的话，即便是说有些条件不是太成熟通过他的威德力呢，也能够让这个弟子的获得这个灌顶。但是呢，如果是没有这么大的威德力的，那就必须要按照二因四缘的方式。都具备了才能够得到灌顶，是这样。所以说呢，这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要想得灌顶呢，也要需要了解这些因缘。上次在讲解当中也讲到了二因四缘，二因四缘的话，相应因和这个俱生因，这两是二因。那么俱生因就是说是这个相应因呢，就是说这个得灌顶者，就是说这个得灌顶的弟子，他自己的这些 他自己的条件要具足，比如说他具备这个风脉明点呢，他具备这些就是身体啊、心识啊等等，反正具有这样的条件的，他可以得冠顶啊，这个叫做这个基本条件，是这样的，就相应于啊，具有因呢，就是说冠顶的法器啊、冠顶的仪轨啊、冠顶的这些就是甘露啊等等，这所有的条件都要准备齐全啊，这个叫做这个具有因，这是二因。就是说这两个呢，上次也讲了，大概看的是比较容易具备的，但是四元呢，这个就二因和四元嘛，四元的话就比较细则的，二因呢就是说是反正就具有风脉明点，很多都基本上现在欲界众生，它是很多都具备风脉明点的，是这样的，这个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是说这个具有力量的，如理如法的这个法器呢，就是上次加持过的或者具有加持力的这个法器呢，这个似乎也容易具备，但四元的话它就是更细则一点。因为要二因和四缘，四缘当中第一个缘叫做因缘啊，这个因缘呢，它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得冠顶者，就是这个弟子他应该具备的条件，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这个信心啊，信心和智慧啊等等，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自己需要一定的条件，你必须要对这个上师，对这个密法有信心，也有一定的智慧能够理解这里面的含义，所以说这个对这个因缘呢，就是弟子本身他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尤其是信心和智慧这一点呢，它必须要具备的，那么叫因缘。然后第二个叫做增上缘啊，增上缘主要是从上师这个层面讲的，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灌顶啊。这个增上缘嘛，就是要得到灌顶的一个增上的因缘啊。这个方面来讲，就是上师就作为增上缘。那么这个增上缘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呢，要不然他就是一个成就者啊，他成就，而且他这个不单单是成就者，而且他自己的这个所有的灌顶的这些，他自己得过这个灌顶。而且呢，该修的、该念的这些都是标准的念完了，而且他自己最好的是已经证悟了或者见过本尊的，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作为一个金刚上师、金刚阿赛迪，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不一定是证悟者，当然就是说凡夫也有了，他自己首先他自己得个灌顶，他自己在上师面前得个完整的灌顶，而且誓言特别清净，该念的念了，就比如说有些他要灌这个观音菩萨的顶，然后他对于这个他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心咒的基数。比如说100万啊，比如说多少他念完了，如理如法啊，通过深远次第摄持念完了，而且呢有一些验相，这样的话就可以，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金刚上师的一个条件，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属于那种正上面，就是金刚上师他要具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要求灌顶的时候呢，这些细则有的时候也需要了解。还有就是这个所缘缘，第三个所缘缘，所缘缘主要是从法器方面讲，就是说你的这些宝瓶啊。还有这些就是加持的东西啊，它都是具有力量的啊，这个就是所缘缘啊，它所有的一些外在的一些坛城，还有这些这个灵杵啊，或者有些这个有些法器啊、宝瓶等等这些东西，它都要具备这个力量啊，它要做加持具备力量的这样的啊。但是灌顶呢，有些灌顶特别复杂，法器都是几百种上千种的法器啊，有些法器呢就很简单。可能就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水晶啊，可能就是有的是一尊佛像，反正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多，有些时候就非常多，是这样。有些道友喜欢特别多的法器的，这个灌顶大法器摆了一溜，好像特别殊胜。有些呢可能喜欢简单一点的，是这样，太多了一看这么多，他就可能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愿意接受这么大的灌顶，他觉得简单，这个好像看起来法器少，可能很快就可以结束吧，他就喜欢这种，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有些呢可能是很要延续好多天的灌顶，有些呢可能就是就说是这个半小时一小时就结束了，这个灌顶很多，反正这些呢法器呢该有的都有，而且是具有力量的那种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叫做等不间缘，也叫做次第缘。次第缘就是说灌顶的程序不能错乱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一步一个程序，他就说按照程序的就次第缘嘛，就等不间缘，就是说是一步一步的这样不错乱，就叫等不间缘，我们也叫次第缘。次第缘就是说按照次第来，不能错乱，所以这些来讲的话错乱就不行，所以这个叫做次第缘。四个因缘都具备了呢，那就可以。其实来讲的话，如果说是那种这个上师是具德的上师，这个弟子呢具有一定的法器，这个也是相对容易的，不是那么困难，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时候不观察的话，就是自己不知道呢，也许就是说是比如说观想的时候没观想清楚啊，重复的时候不重复啊，像这样的话就不一定啊，它是圆满的，是这样。只要你按照上次让你念你就念，然后你观想你就观想， 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些都做好了，做对了，那就可以得到正式的这个灌顶。但有些时候呢，前面讲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上师的力量很大，有的时候你的观想有点不到位啊，或者有的是概念没念啊，这些或者是加持品没得到啊，这些方面来讲，通过他的威德顶，你还是仍然可以得到完成的灌顶，这个也有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机灌顶，主要是在上师面前进入坛城的方式呢得灌顶的。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叫道灌顶，依靠上师瑜伽，不关待他缘而自己得受四灌顶，都叫做道灌顶。道灌顶相对来讲呢，就是需要的条件就少了啊，不需要就是说是去找一位给自己灌顶的上师，自己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然后就通过这个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上师的这个四处啊，身与意，再加上这个轰字，再放出第二个轰字，通过这样的方式观想领受灌顶，这个叫道灌顶。这个道灌顶呢，就相对来讲容易，而且利益功德特别大，它有方便易行啊，很方便很易行，而且呢就是说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加持，比如说你要清净罪业啊，你要这个身上福报啊，身体真物啊，都可以通过随时随地可以做道灌顶。你自己观想上师在前面，然后就通过观想身就是说嗡啊吽放光等的方式来领受灌顶，这个就很容易啊，这个就很简单，而且就很也是很就是很方便，其实进账的一种方便。那么这个就叫做道灌顶啊，不过在他缘自己领受四灌顶是这样的。究竟果位是获得大光明或者深明无二灌顶啊，现前圆满正等觉，这个叫做果灌顶。果灌顶呢是在即将成佛的时候即将就说是这个究竟果就即将成佛，比如说十地末尾了，十地末尾即将成佛的时候呢，诸佛十方诸佛会放光就是放光呢就放光明融入到这个十地菩萨的一种从头顶啊其他地方融入之后呢，浅出它最细微的障碍，然后呢就是一下子就可以就是说现前正等正觉这个时候呢获得大光明或者生命无二的灌顶，这个时候呢现前圆满正等觉，这个叫做果灌顶果灌顶呢就是说是现在基本上和我们没啥关系，是这样，我们知道有这个果灌顶以后会得到的，但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前两种是可以得到机灌顶我们可以得到道灌顶呢是随时可以得是最简单的最方便的，就是第二个道灌顶。那第一个呢你要寻找一位具德的上师，而且这个上师呢你说他还要语言方面没有障碍你跟他说我要灌顶啊，听得懂然后他给你灌了你也知道他给你灌顶了，是这样的，也反正要明白他让你观想这些，而且还有时间，他要观察很多因缘成熟了你这个法器成熟了他也有很多因缘这样观察好了之后才可以得灌顶，稍微复杂一点。但第二个呢道灌顶来讲的话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这样一种道灌顶。第三种呢就是要十地末尾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圣者最后要成佛的时候最细的障碍，一方面他自己有金刚预定，他自己有最深的最细的智慧，再加上他力的诸佛菩萨的一种放光加持的灌顶。这个时候呢就是内因外缘具备之后，一刹那之间你可以现证这个圆满正等正觉，这个叫果灌顶。上师瑜伽也具有清净圆满成熟三种不可思议的甚深要诀。那么上师瑜伽呢它也具备这个清净圆满成熟圆熟净三功德。那么圆熟净三功德呢在这里面的话就是第一个清净就是清净刹土。通过修上师瑜伽的话也可以获得一个清净刹土的这种类似于清净刹土的加行。就是说如果自己修上师瑜伽证悟了心性之后呢，自现的刹土可以显现出来，就佛性如来藏那边的刹土呢佛性如来藏的刹土呢就可以通过上师瑜伽来开显就是圆满，就是圆满就是圆满这些大愿，自己所发的愿呢是通过上师瑜伽的加持就可以成熟，比如我们发了很多愿，发了很多愿呢就可以通过这个上师瑜伽呢让自己的愿力成熟，是这样的愿力圆满。然后成熟呢是成熟自相续，让自己相续呢得以成熟，成熟的标志就升起这些不退转的功德，比如说出离心啊菩提心啊空性的证悟等等，这都是属于成熟自相续。那么三种不可思议的甚深要诀当然有在其他地方还有其他的解释圆熟净，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圆熟净呢主要是从上述的三种来解释的。在实修正行时一般来说所有的前行法都不能弃之一旁，尤其是观修深远次第深远次第等时，依靠上师瑜伽法而得受道灌顶，是每一座开始必不可少的殊胜要诀。那么就是说前行虽然叫前行，但是在修正行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前行呢不能够弃之一旁就是不能说现在前行阶段已经过了，我现在修正行了前行好像就是说是我不用修了就把这个前行法呢弃之一旁，这个时候华藏目前这个不能这样 啊，就所有的前行呢，在这个修正行之前呢，都要意念一次啊，比较快的方式呢要意念一次，是这样的，意念一次之后呢，再进入正行啊。比如说呢，比如说以升起持力为例啊，升起持力为例呢，它就可以把所有的前行归纳成什么呢？就归一发心，然后呢就是七支啊，它就归纳这里面，它就开始意念一次这个前行，然后再进入升起本尊啊等等啊这样的。这方面它都要意念一次的，有的是比较快的方式意念一次，这个出离心无常，然后就是说皈依发心等等意念，或者有的时候念三遍啊，意念一下，然后再进入正行啊。所以说所有的前行呢不能够弃之一旁，尤其是对于这个上师瑜伽来讲，尤其是观修深远次第等的时候，依靠上师瑜伽都是道观顶，这个就是本来来讲的话，这个道观顶属于上师瑜伽的一个内容，那么它是属于前行的，但是呢在修所谓的正行升起次第圆满大圆满的时候，在这个修这个正行之前在这个马上要修正行的，然后在之前呢修一座上师瑜伽得设一次道观顶结设一次四观顶，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每一座开始必不可少的殊胜要诀，这样一观修之后呢，自己修深远次第大圆满呢就很容易相应，因为就是说自己意念的上师，意念的实相，这个时候在整个修法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加倍，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更容易相应这个所修的法义。如果是一个信心十足誓言清净的修行人，那么仅仅依靠圆满修行这以上的正道，也可以不关带正行法门而往生到妙佛吉祥山。那么就说前面这一段呢是说我们在修正行之前如果有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四观顶的话它会非常殊胜。还有一种呢，就另外一种，如果是一个信心十足，就是对于这个上师的信心特别大，然后呢就誓言特别清净的修行者，他没有修深远次第，也没有修大圆满的正行，他仅仅是依靠以上就是上师瑜伽只是依靠上师瑜伽，从这个明观福田到这个从明观福田呢然后到这个自行祈祷然后到后面的一种这个觉坐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是依靠以上的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就依靠圆满修行以上的就是上师瑜伽的一种这个正道，也可以不关带正行，也可以完全可以不修深远次第大圆满，也只懂修这个也行，然后就可以就是说往生到妙佛吉祥山，就通过这个呢也可以升到这个同生吉祥山当中。但上师在这个也讲了在那个讲解当中也讲了，有些修行者他就说他不懂很多其他修法，然后有些是不懂，有些他就可能也不修，他就说是这个他只修这个，他只修这样一种上师瑜伽，只念莲师心咒，这个时候呢也是有这个修持的，是这样的。上师好像以前讲那个写本书嘛，密宗成就那个略记里面呢也是有个好像记得是一个叫中瓦上师的，中瓦上师他也说他也是只修前行大圆满前行只是念莲师心咒，最后呢也是他自己念的好像是一亿嘛几亿莲师心咒的时候，最后也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到了同在吉祥山，是这样。这个公案好像是这个是罗罗活佛讲的罗罗活佛就是说讲的这个案例，然后就说是这个后面的上师记录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密宗成就律记里面。所以说有些呢也是他其他法没有修，他就是一些信心很清净，然后他信心很强烈而誓言很清净，他就只通过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他就已经成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修道者就是道友们呢，如果有能力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些五部大论还有说这些这个密乘的这个正行能够修的当然是利益特别大，但如果实在修不了的话，也可以通过很清净的信心，那么就是念莲师心咒，念修上瑜伽，这个也是可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关在正行法门最后也可以成就往生同的吉祥山，其实又是成就了，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说，在那一清净刹土当中，通过四种持名之道，将会比日月运行还迅速的获得普贤王如来果位。那么在这个同色吉祥山当中，在莲花生大士的净土当中通过四种持名之道四种持名之道呢，前面结果第一个就是艺术持名就是说是艺术持名，然后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艺术持名，然后长寿持名大手运持名，还有最后一个叫做这个任运持名。那么通过这个四持名道呢，就比这个日月运行还要快日月运行我们就说这个早上到晚上，像这样的话就日月运行的特别迅速嘛，比这个还要快速度就获得普贤王如来的果位，很快就可以获得这个普贤王如来的果位，是这样的。所以说莲花大士的刹土呢，它也是有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这个持名者 还有就说传承上圣门呢，都是在这个里面，都在这个同德吉祥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样的极乐世界呢，有很多传承上师，但是呢，在看有些传记吧，比如说那个毗尼量巴尊者他的《莲池刹土云游记》，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的去同德吉祥山的描述，基本上我们在这些就灵马派的这些传承当中出现的上师，这些主要的祖师都在都在里面，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说都有很多殊胜的窍诀，再加上就是说莲花大师呢就亲自赐予窍诀啊，给你灌顶啊，给你这些，还有这些很多大德呢也有很多窍诀啊，还有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刹土，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也会很快的就可以，就里面讲比日月运行还快，就迅速的成就普贤王如来无二无别的果位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当然凭这样一种这个前行法门也是可以成就的完全可以成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修法，下面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传承上师简历，就在这个在这个上师瑜伽修法当中名观福田然后就说是自行祈祷自己讲完之后呢，他是讲一个传承上师的简历，就为了让我们升起信心为了让我们对于这个大圆满的正法或者密宗的正法升起信心呢，就讲一下这个他的简历的历史，分三：一、如来密传；二、持名表示传；三、菩萨加入而传。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首先是一个就说是这个略述吧，内三序之传承，内三序就马哈瑜伽就说是这个阿卢瑜伽和这个阿底瑜伽大圆满，这个叫内三序。那内三序的传承呢，这个就是不共的内序哈，像这样的话就最殊胜的密宗都在里面了。那么就是说是为了传向大圆满前行，是为了使听法者心生欢喜等，一方面来讲为了让听法的人心生欢喜，就是